今天是4月9号，我们上第14课提多书。今天的内容会相对少一点，然后我们多一点时间讨论。我们人数少的话呢，我们可以讨论的更多一点。那开始之前，洪波能不能给我们有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这样的特殊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一起。
阿门。
能够赐给我们的救恩。
是的，主。
能够伸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亲近你，向你。感谢主，求你也帮助我们下一个学习的时间，给您讲。
是的，主。阿门。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了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我们的主题就是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就是以后大家记得提摩太前后书的话，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它主要是讲地方教会和他的牧者，因为有两个知识点我们需要记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啊，我们今天就是这4个方面的内容，跟上次差不多。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提多和提多书，我们就快快的进入下一个，然后一会儿我们多留一些时间，我们来讨论。不给我工作，好，我们还是看这个图。我们上这个上次有，那么保罗是在罗马被囚，对不对？他大概被囚禁了2年之后就被释放了，然后他就到了这个亚细亚，就是这个这是以弗所和哥罗西的这个地方，以弗所和哥罗西这个地方，他去探访这个教会，然后他就把因为以弗所教会有一些问题，他就把提摩太留在那里了。然后呢，他就去了马其顿。那马其顿的代表的城市就是腓立比，这个腓立比书我们也知道，他在腓立比就给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前书。这是这个保罗被释放之后的他一个行程一个点，然后他在这个腓立比之后，他又回到了以弗所，然后他就去了这个叫格里底或者叫克里特都可以，所以他就把提多留在了克里特或者是格里底。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以弗所他那个提摩太所侍奉的教会，就是他重点侍奉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然后这个提多所重点侍奉的教会是格里底的教会，或者你写克里特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克里特就是这个岛，就是在这个岛上面，大家记得这个岛是吧？他们被基本上要差一点被大风刮走的，就是这个地方。哎，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离开之后，他就到了哥林多，他在哥林多写了提多书。哥林多写了提多书，那么所以大家看到是提摩太前书是在这里写的，那么提多书是在这个地方写的。那么然后他去这个尼格波利的话，他是在那个地方过了冬。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里面能够反映到这个信息。然后据说他去了一趟西班牙，那么有人说他去西班牙的行程是在罗马这里释放了之后他先去的西班牙，这个不重要。所以大家知道他反正是去了一趟西班牙，就是他在这段时间他又去探访了西班牙。然后他从西班牙这个地方回来，又回到这个哥林多。那么这个时候，这位弟兄叫以拉多被留在了哥林多，这个特罗菲摩被留在了米利都，就是这个在以弗所旁边的一个城市。那么这后来呢，他就去这个特罗亚过冬的时候呢，哦不是，他去特罗亚的时候呢，他就被那个铜匠亚历山大给出卖，然后他的外衣、他的书、有一些书和一些皮卷被留在了特罗亚。然后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写信让提摩太要把这些东西带来，要带给他。那么他这个地方被捕，他就到了罗马。这个时候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在坐牢就不像第一次坐牢。他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半软禁的状态，就是说他其实他有人可以探访他。我们上次讲个说是他是带着铐链的传福音者，对不对？那个他是因为那个有人讲说是那个时候那些看着他的人是跟他是用手铐和手铐铐在一起的，不是手铐，就是中间有个链子，反正就离他不远，他们两个人。你要知道这个保罗会讲很多种方言是吧，所以他不管谁来他都可以他都可以给他传福音。所以那些看守他的人据说被一个一个的都带着信了主。那么他第二次被捕的时候，他就那个情况就非常恶劣，据说是他会是被关在牢里。那这个时候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他就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是吧？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么后来他就寻到了，就是这个这是保罗在他圣经里基本上没有特别的记载，都是从书信里面一点点读出来的这样一些信息。那么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说那个 提摩太主要侍奉的教会在以弗所，然后提多主要侍奉的教会叫格里里，或者是在这个 叫克里特。那么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提摩太也好还是提多也好，那么在圣经里面提摩太是被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的，但是提多在使徒行传里面基本上没有提。但是在这个关于提多的经文一共有13处的经文，那讲义上都给提了，主要是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和有提多书。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加拉太书里特别提到，就是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怎么样，就是他们是不是可以加入教会。那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带着提多一同去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知道提多是作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他是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那么有的人说他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从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上去的，那个所以提多很可能就是安提阿人。那么因为路加也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人，那么这个地方就有很多人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根本就没有提提多，说提多很可能是路加的亲戚，因为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提路加自己，因为路加是作者，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把跟他有关的人物，就他有一些人物他都有一些隐藏，但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保罗也称提多是他的真儿子，保罗也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么说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句话就觉得是可能是提多是保罗带领信主的。提多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是比较坚强的一个人，因为那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教会。那么从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打发提摩太去处理教会的问题，但是结果不是特别好，然后保罗自己亲自的去了一趟，好像问题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那然后但是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就发现，其实那之后保罗就把提多给打发到哥林多去了，哎，提多去了之后把问题处理的蛮好的，然后所以才有了哥林多后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哥林多前后书是在讲成长中的教会问题，哥林多前书着重点在教会问题，所以解决教会问题的关键是荣耀的十字架。十字架用十字架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问题，就是舍己，那是一个记号。所以这是我们考题里面考了，弟兄姐妹虽然没有答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这回可以把它记住，是吧？就是舍己是十字架的一个标志。那么在教会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处理教会问题的原则就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的标记就是舍己。那么哥林多后书它的仍然是在讲成长中的教会问题，但是它的重点是教会的工人。那么就是怎么样讲，是十字架的荣耀，工人要活出十字架的荣耀。那么保罗称提多和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有这么个印象，就是他们两个人都被保罗称为真儿子。那么在可以从书信里面可以看得出，从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提多便经常的和这个保罗在一起，对吧？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地方讲，哎，为什么这个地方多了个逗号，对吧？这个那个保罗派收集众教会为耶路撒冷的奉献，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也特别提到的。那么他在释放之后，我们刚才看那个图的时候，他跟着这个保罗，提多跟着保罗在探访各地的教会，最后被留在了这个格里底教会。那么这是这个哥林多不是提多书的一个主要的背景。那么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提摩太是被留在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出问题是出在领袖的身上，对吧？我们上次讨论领袖这个词不是很恰当，就是可能是他们的长老或者是带领的人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那个的重点，前面的那个提摩太前书的一个重点是，虽然也是他们提摩太前后书的重点也是地方教会和牧者，但它的关键的点是针对领袖的问题。那么提多书不一样，提多书的话它就是因为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的话，它这个地方的会众他们的信仰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里面特别有一句很明显的一个责备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提多书所讲的内容仍然是 地方教会和他的牧者，但是他的重点是解决会众中间的问题。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解决会众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来解决的呢？等一会我们会去讲，其实仍然是通过牧者来解决这些教会里的问题。那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刚才都提到了，说是保罗再度入狱，对吧？然后他又到这个达马太去通工，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些提到。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也刚才讲了，说推测可能他是陆家的亲戚，以至于陆家，因为陆家是亲戚，所以他不希望张扬这件事情。那么也有人讲，因为为什么把提多留在格里底呢？因为提多是跟这个格里底的那里一个方伯是就相当于像省长，就是那个地方官的一个是一个官名，就是他因为提多跟他们是亲戚，所以把那个地方可能留下来，可能是有更容易处理问题。这是教会里的文献里面的提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所以这也是一个猜测，大家知道就是了。好，然后我们来讲这件事情。那么提多书的话，如果我们要记得，因为它是教会领袖与会众都要留心行善，就是它这个重点就是凡事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是他们虽然是会众的问题，但是重点就是保罗特别叮嘱提多说，你要留心行善，说你凡事要显出这个善行的榜样。就是我们的这个要节，就是2:7-8，还有这个3:第8，其实都是强调的这一件事情。3:8是怎么样讲？说你要留心行善，然后2:7-8就说怎么样，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因为教会和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处理问题的一个重大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原则是怎么样？注重的是权威，注重的是权力。我们上次讲个例子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不听话，对不对？因为你的老板给你考评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有权力。你在升职的时候就会碰到困难，对不对？他甚至严重了之后怎么样，他可以开除你，因为直接就会影响到你的很多的生活。那么所以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屈从于权威，屈从于这个怎么样利益。但是在教会里处理问题是不一样的。教会里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怎么样讲，我那个时候我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又不是共产党，是吧？我们又不给人家分房子。这是因为我有大陆背景，我们那是因为以前中国大陆是分房子的，对不对？你要是不听话，那你下次分房子的时候就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像那样的有那样的一个权利，物质的权利，那么可能弟兄姐妹就很容易听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所靠的是生命传递生命。所以教会里面说，以后因为这样讲的话，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后都会是小组长，对吧？以后都会是带领的人。牧师也讲过，是希望每个人都是牧者，对不对？我们以后要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传递生命。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带出来的人基本上就是什么样的生命。因为叫凡你种什么怎么样就收什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榜样。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见得能跟上来，或者是他不见得当时都很认同，但是你今天做事的原则潜移默化的就留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等到他以后碰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怎么样就会照着你的样子来做。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个在教会做带领的人都要特别留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行出神的榜样。所以你要留心行善，或者说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那么这个里面的要字，因为他又讲是神的道、神的真理什么等等，都是同一个字，就是关键就是讲神话语的原则。神话语的原则这个地方，那么分段也非常的容易，因为它一共3章就分成3段。那么它第一段强调的就是教会中的长老，就是怎么样来设立长老，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长老的什么是长老，对不对？长老或者是叫监督，就是要对教会负责任，要做带领，就是他要看到教会有大事小事，对不对？监督嘛， overseer， 就是我们要看上去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有一定的预见性。我曾经讲过，说这个最好神的仆人有3个特别明显的标志，这个不是出于圣经的，因为是跟弟兄姐妹也分享。第一件事情要有怎么样，为父为母的心，就是你要体会到我们弟兄姐妹的难处。 因为让弟兄姐妹觉得你爱他。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他就有力量。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容易克服，因为他知道你爱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心灰，有的时候一冷呢？因为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被爱。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才有力量。那么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记住这个原则，就是你当有的人他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处理的问题不是去给他讲一堆道理，而是你要让他觉得你爱他。当你爱他的时候，他就不怕犯错，他就勇敢，他就敢做事情，他就敢侍奉。而且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事情本身总有人讲好讲坏，所以事情使人分开，但是基督使人合起来。所以我们做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事情，而是为了服侍上帝，荣耀基督。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为父为母的心。第二件事情叫有仆人的心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跟这个地方上或者说跟世界里面不一样，我们带领教会，我们侍奉教会的时候要有仆人的心智。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们比弟兄姐妹优秀，然后所以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当老师当长老当执事或者是怎么样当牧师，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被神使用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优秀，而是神怎么样怜悯他仆人的卑微，愿意使用我们，有那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宝贝在瓦器里面的时候，宝贝就会带着瓦器的味道。我们昨天我们吃一起吃饭是吧，那个我们用什么样的碗其实蛮讲究的，对不对？如果我们那个碗不干净怎么样，饭就不干净。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靠着神，我们要有仆人的心态，就是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仆人的心态。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要有神话与同在的明证，这就是为什么要讲了很多道，讲很多真理这样的一些内容。道和真理就是神话与同在的明证，不是说这个人讲道讲得有多好，或者说还有很多的高言大志，或者说他这个口才有多么多的多么多么的好，他讲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觉得好像一下子眼界大开，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有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就是在关键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他神的仆人应该有很好的祷告生活，能够有神的话语出来，让弟兄姐妹在行事的时候有确凿的把握。这就叫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就是他要有好的祷告生活。你说是因为教会比方说碰到一些难处，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人听到觉得哦，这怎么可能，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神的话可以出来带领着弟兄姐妹向前走。就我们经常讲这个旧约时候的例子，对不对？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能够看到，虽然前面很困难，但是他们敢永远的往前带，对不对？那个祭司可以，我们现在在查约书亚记，对不对？祭司就可以扛着约柜，就他就可以脚踏进去约旦河去。这个是要有神的话在前面，因为神告诉约书亚怎么样，你们就要这样做。所以神话与同在的明证，这是做神仆人，这三件事情要我们特别留心。那么这个立教会中的长老，那么立教会中的长老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的细致的一些条，怎么样有一些细致的条件。那么如果等一会儿弟兄姐妹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那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要以正道与善道勉励会众。那么他就特别讲到说，我们对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对会众中不同的阶层，也不应该说不同的阶层，应该说不同的群体。那么就像我们教会，我们有年长的，对不对？我们有年轻的，有学生，有工作的，是不是？还有姊妹会，对不对？我巴不得有一天我们也有弟兄会，是吧？啊，就是我们弟兄们可以在一起分享，是吧？那就是对于不同的这些，我用阶层这个词也不对，不同的团体又显得把我们给分开了，就是不同的群体。就这样的话，就是保罗特别对提多有不同的嘱咐，就是对，然后不同什么？
不同需要的。
对，不同需要的人，这个好的，有不同需要的人，这个鼓励提多要有不同的话语的供应，不是不同的话语的供应，就是要有不同的供应方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时候用正道与善行勉励会众。然后对于教会的全体，他就讲到了第三章，就是如何来行善，就是要怎么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提多书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提到了教会和领袖。那么今天早上我进来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跟着跑进来了，她要画画。 我说你可以画，他问我画什么，我说你画个教会吧，然后他就画了这个画。哎，我刚才一进来我觉得他画的挺好，是吧？对吧？这个教会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教会这个词，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基本上没有提到过，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教会。但是新约里面的教会就是这个 church， 对不对？这个词是英文，那个希腊文的原文叫我不大会发音，我给大家写一下这个词就好了。是这样写下来，到时候大家一看这个词你知道旧约里面其实有，至少有相近的 ECCLESIA， 怎么读？
Ecclesia，
对，很好，就是 Ecclesia， 就是这个词。 Ecclesia 这个词大家看到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反应？你们对英文圣经不熟，你点头是什么？
是那个
什么书？传道书。对不对？哎，对，所以传道书跟它很像，因为传道书的题目是叫什么？传道者说，其实就是传道书，对不对？所以教会其实就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对吧？所以你看他画的时候，他画了一群人，他没有画什么 building 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对吧？当然是可能有很多的位置什么之类的，那他画了一群人，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是地方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普世的教会，我们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的讲法，那么这是地方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神放我们在这个地方，神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使命，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就说那个教会的实行方式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用我们的原则去判断人家，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定罪或者是劝的。因为比如说有的教会是一个月才播一次饼，而且像我们教会就是，是吧？有的教会是一个礼拜播一次饼，我们以前在的那个团契小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播饼，这个怎么？那么有的教会奉献箱就放在那，大家反正自己投，对不对？像我们教会，对不对？那么有的教会是传奉献袋的，对不对？还有的人是传那个奉献的盘子，那个就和有的人说放铜板上去还咚一声，是吧？对吧？那个这些都是外表的一个样，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是被呼召出来，在这个时代成为神的见证和的成为神的传道者。这是我们信仰中的目的。我们两个小朋友进来了，是吧？我们在这里非常想念你们，是吧？那个我们其实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完了。这是提到这个地方教会，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牧者的一些需要，然后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题目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婚姻，讲到什么是领袖，大家还记得我们提到领袖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我希望这些点如果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体会，我打了一个比喻，领子和袖子，是吧？领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容易被脏。不是领袖的特点是脏，领袖的特点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领子和袖子你衣服就穿不起来，对吧？领袖是很重要，但它容易脏。为什么？因为撒旦和魔鬼是怎么样，他要先攻击就先攻击领袖，对不对？因为把你的领子和袖子给你干掉了之后，你这件衣服基本上就只剩个坎肩了，是吧？对吧？所以其实坎肩也需要领子，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没有领子就没有办法穿。领袖就是，这是一个特点，所以是它是很容易被攻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不是让我们去判断哪一个什么长老好不好，哪一个牧师好不好，或哪一个执事好不好，不是，或哪个小组长好不好，不是这个目的，是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以后我们都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我希望我们以后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鼓励我们自己，也是神看我们是什么样的，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要好好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讨论的题目还是跟上个礼拜列的，我没有特别专门列新的内容，但是我们的题目可以展开。还是再强调一遍，在我们这个小组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讨论，因为我们怎么样讲，神允许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有没有神。你要知道我们可以讨论有没有神，在教会里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在福音组天天讨论，我们连这样的问题神都允许我们讨论，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讨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讨论。如果你对信仰生活有什么困惑，对我们教会的运作有什么 我不应该说对我们教会的，说对教会的运作有什么感想，或者是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什么不同的做法什么之类的，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分享。我还是像上次一样，我把